仍然要从昨天所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来提起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虽然有种种其他意义，最重要的意义是认识基督的慈爱。我们认识基督，越认识主，我们就越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断地在基督里认识主的慈爱与怜悯，认识他对我们的爱，认识他替我们众人死。那么我们知道他的爱，我们就越来越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他认识主的爱，不会只是很喜欢读神学书籍、读圣经，很喜欢祷告，很喜欢灵修。有的人以为新造的人、重生的人、属灵的人就是这个特点。我们应该是喜悦神的话，应该是喜悦读经、祷告、聚会。但是我们如果是新造的人，也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各样的事上非常的积极努力，有盼望，有力量。即使我们肉体软弱，即使我们环境会有软弱，所以新造的人是认识主的爱，而被这个主的爱激励，我们就会生活很积极，有真实不会叫我们羞耻的盼望，有真实不会叫我们软弱的力量，有真实不会叫我们焦虑的安息。这都是世人缺少的，世人缺少安息，缺少力量，缺少盼望，主给我们。那么新造的人呢，在哥林多后书那里第五章也有讲，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了啊，那是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做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个部分是我需要补足一下，补充大概十几分钟，然后我们再讲到今天的回复和重建哈。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是越来越不凭外貌认人。这个凭外貌认人实在可能不是好的翻译，因为他有讲原文是凭着肉体认人，但是凭着肉体认人又可以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我们都要保存哈。不凭着肉体认人，什么叫做凭着肉体认人？一个意思就是凭着我的肉体来认别人，凭着我的聪明、我的判断力、我识人的能力，凭着我这个伯乐来认那个马是不是千里马，凭着我的眼光、凭着我的喜好来认人。那这相对的另外一个就是凭着对方的肉体来认他。好，各位讲很简单的，我们会凭着对方是，我们会凭着对方的肉体，包括肤色，这是一个黑人，这是一个 amigo， 这是一个什么，所以他怎样怎样啊，这些你们的年轻的下一辈都会说这个叫 racist 啊，种族主义。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不仅是种族主义，有的时候阶级主义，因为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或者因为他是没念过书的，所以他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是台湾人，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因为他是日本人，因为他是他的肉体、他的历史是什么，我们会觉得他是怎么样。各位，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三言两语就把它讲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因着我所喜好的肤色、兴趣，然后我对别人有某种的肤色、兴趣，我会认同或不认同。这个，我想我们从台湾来的有很多经验，因为你是蓝的，你是绿的，就产生很多冲突。在美国也有，你是黑人，你是白人，在全世界也都有，因为你是日本人，你是韩国人，因为你的肤色，因为你的种族，因为你的阶级，因为你的知识，因为你的财富，因为你是男是女，还有很多，因为你漂亮你不漂亮，这我们男生都一定是这样，几乎都一定是这样的，以貌取人，用我们的肉体看别人肉体漂亮啊，这一定是好的。这太多的男孩子，我们教会的那个社青也都是说嘛，你择偶的条件是什么，就有非常诚实的弟兄，第一个就是要漂亮，也有不诚实的说，要他属灵啊、爱主，那都是乱讲的。那也有人政客型的， 他既要爱主又能漂亮。就各位，我说这个话就是希望各位在轻松一点的时候，你脑筋不要绷得紧，绷紧就不会去思想了。就是什么叫做凭着肉体，凭着外貌认人，就是我们中文翻外貌是不好，它翻原文是肉体，就是我凭着那个人的看得到的研究得到的部分，凭着我自己看得到研究得到的部分去互相的认识。各位，这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不能说完全不对啊。我两个儿子因为在美国长大，也是天天都责备他妈妈是 racist。就是我太太有的时候说啊，你去印度要小心一点哦，那个地方很容易生病哦。他们就说妈你是 racist， 印度怎么样就比较脏吗？那事实上可能是比较脏嘛，只是我们不太敢讲这样的话嘛。是 NBA 的哪一个老板说了几句话马上就要被炒鱿鱼了，这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事情。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按着圣经的话来讲，我们也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也不要把它看轻了。就是一个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包括这个人的肤色和这个人的过去，会让我们有一些判断，这并不是错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你今天碰到一个黑人，你指望他或你判断他，可能他的音乐和运动比较好，这个并不是 racist， 这个很多人也会同意，因为他的肤色。比如说你在台湾碰到一个原住民，你先有一个假定他可能歌唱得很好，这也不是一个 racist， 因为有些民族、有些文化、有些肤色、有些背景，它比较产生多的是这些，这并不是坏事。我不觉得我们按着过去的经验统计，譬如说某一种人种会比较高大一点，运动细胞比较强一点，或者某一种人种他的数学能力强一点，这个不必是种族歧视，这可以是很客观的看事情。那这正是我希望讲的，就是当不以肉体来判断人，不以自己的肉体，不以别人肉体来判断人的意思，不是说肉体的理智、肤色、文化、素养、过去的经验不重要。那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在台湾，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做很多的事情，是对那些可以说社会上的边缘人，包括我们教会有帮助那个中辍生，这是很痛苦的事，很痛心的事，这台湾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全世界都是，不过我想这边可能还好一点。所以中辍生就是在台湾这个教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中学生里面吸毒的、帮派的，还有女孩子、国中的、高中、国中的就堕入风尘的那个数目是越来越多。那么因为我们教会也跟晨曦会就是帮忙戒毒的，那也跟更生团体就是出狱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一类的这些年龄层的，各位，这是问题大到不能再大，台湾的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校园里面他们也鼓励各样的宗教进去，因为希望学生的教育包括品格方面能够有所改变。我是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够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学者做了那么多的改革，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事实上我们应该也亲身经历过这个困难，就是包括因为手机人和人的沟通，还有整个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这世界就完蛋了，没有，我也没有那个观念说世界越来越坏。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人会觉得，包括教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好，那是18世纪以后，就是包括启蒙运动以后，大家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后来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觉得越来越好。那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整个的潮流又变成世界会越来越坏。那么教会在大家很乐观的时候，也有那种世界会越来越好，它当然是 因着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广传会越来越好。那么到二十世纪以后，人越来越悲观，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坏。我觉得这一两百年教会也是觉得世界越来越坏，坏到最后最坏就是主再来了。那个这叫前千禧年主义，后千禧年主义就是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主就来了。各位，这两个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都不觉得说一定是照这样来讲的。我们的重点在世界不管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坏，有些部分可能越来越好，那么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公共设施越来越好，我们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我们能够享受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同意的。但是我们也承认，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战争、污染这些事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基督徒在这些事上都希望靠着主全力的参与，能够把好的保存发挥，把坏的减少。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做这些事，但是我们都是依靠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来做。如果靠着肉体，靠着世界的话，我们就会有偏见，我们就会悲观，我们就会自私，我们就会自我中心。好，当这个世界很多人觉得越来越坏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觉得越来越坏，越来越灰心。我们倒不必去这样想，我们依靠我们上帝，我们相信主给我们真正的力量，我们认识了主，我们不靠着肉体活，不凭着肉体来判断人的意思，就是主，上帝做我们的主，上帝的话做我们的主，上帝的话使我们来判断，使我们来思想，来看这个世界，也看我们自己。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跟着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其实也是希腊人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希腊人强调的是你要认识你自己。我们在座的尤其年轻人，可能你都做过那些 career 的分析，或者你的个性的分析，然后你是什么型的人，你应该做什么，我们有些这些东西哈，这我们也不反对。你应该认识你自己，你是什么料。我大概在高中以前都一直在一个梦里面没有醒过来，虽然铁的事实告诉我我不应该做这个梦，但我天天都在做这个梦。我高中以前我做的梦就是将来我要打职业篮球。我的身高是全班最矮的十个里面，我的手脚又很笨拙，我投篮也不准，我也跑得很慢，但是我就很喜欢打篮球，我也觉得打篮球是很风光的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打篮球，那是我的梦。我常常做梦，常常做梦，上课老师在讲抛物线，我就在讲投篮。就是我一直不实际的觉得我是一个做篮球队员的料子。不是嘛，各位，不是。对不起各位，凭着肉体来认人，包括父母觉得儿女应该做什么，那可能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我不知道那叫 racist 还是什么 cyst 了。就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要塑造别人。各位做在美国第二代华人的，你们大概都有这种痛苦的经验吧。你看到这些年轻人起来做见证，就是我是一个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那你也知道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功课很好，成绩很好，都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AP course， 然后都申请到哈佛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棒。哦，还有他钢琴也会弹得很好，还会拉小提琴，因为 my mom asked me， he's a tiger mother， asked me to do that， 就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然后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反抗，就是我们期待别人怎么样，然后觉得这是好的。各位，我今天都不是说，我不觉得人间任何的价值观点是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人都是罪人，每一个种族，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意识 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重生得救的，包括牧师，我们在离世见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都非常自私，我们都包括各位做儿女们的，你们有没有很怕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很怕听到妈妈爸爸讲一句话？尤其妈妈，我这样做是爱你啊，但是你的爱我受不了，哎，可不可以少爱我一点啊？你的爱常常是 dominarian 的。那当然相反的，我们做儿女也常常这样对父母，做丈夫这样对妻子，做妻子这样对丈夫。就是当我们认识主的爱以后，当我们认识主以后，这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有个改变。所以当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恭喜他，这个不是人指示你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你是信主的，你不管你现在还有多少问题，多少艰难，我要恭喜你，你里面有神的灵，让你认识这个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肉体认识不了，他认识不了上帝，因为我们通通在罪恶的咒诅之下。这最明显，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三一的真神，全能慈爱的真神，他爱我们，他带领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用他的智慧来计划每件事情，充满了美善。这最大的美善是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认识他，知道自己是多么蒙恩的人。如果我们有当中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是真实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真是有福，你认识上帝。当你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爱的时候，这个认识，这个爱也会开始改变你，让你对你自己有所认识。 You don't really know yourself。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几斤有几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下的孩子常常就是父母告诉你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并不适合做医生，但是因为父母希望你做医生，你就得去做一个医生。你并不适合做什么，但是你就得去做这些。我不说这些事情都是错的，我已经一再讲，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想法文化做法，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但是不管是怎么多的缺点，怎么多的优点，都有神的一般恩典在托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歧视任何人，我们也不高举任何文化，我们也不会说都一样烂或都一样好。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客观公平的欣赏一些，拒绝一些。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不认识神，不敬畏上帝，我们一切的判断还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的判断就会造成极大极大的罪恶。我昨天有讲，并不是杀人放火才是罪，以自我为中心想要做最好的事，常常有最大的罪恶。我想到近代，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我讲到近代两三个最有理想的国家、民族、文化造成最多的祸患，三个吧。一个是日耳曼，如果你知道一点历史，甚至不知道也大概可以想得到，到19世纪的时候，20世纪初的时候，大概所有的科学家、物理学家、艺术工作者、文学家、音乐家，哦，德国人真是不成比例的占大多数，他们觉得他们最优秀。他一直到今天，我想很多人还是羡慕那个日耳曼民族。如果要学的话，要学日耳曼民族，有秩序，聪明，长得也好看 ，Aryan 啊。各位，日耳曼民族，尤其到19世纪以后，受到自由神学影响，受到尼采的影响，完全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有的信仰是把一切对上帝的信仰投射在德国民族、日耳曼民族上。这个最优秀的民族产生了那么多哲学家、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艺术工作者的，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各位，人自以为是，不管是个人是团体， 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的理智，凭着自己的肤色，凭着我煌煌堂堂日耳曼，或者是包括中华民族，我们都会出错的。第二个就是日本，日本你看一下近代史，尤其明治维新以后，你看到它从一个也是很弱小的国家，把中国打败，把俄国打败，一次大战把德国也打败，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好有秩序，好有道德，好有礼貌，他们承认他们受儒家的影响，但他们觉得他们受儒家影响比中国好的太多，他们这么优秀。这几年我也有机会去日本，在日本那个大地震以后，我看到是我心里是一方面也是感恩，一方面也是难过。我们必须说，神对所有的国家民族都有恩典，个人事实上从圣经来讲，这个叫神学叫一般恩典 common grace， 神的就是耶稣所讲的神赐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那么在雅各书也讲一切的美善从上帝那里来，诗篇145篇他把一切的美善赐给他所有的受造物，在堕落的世界里，慈爱的上帝仍然把聪明、智慧，甚至道德能力、美丽，无分宣制的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耶稣讲的是阳光、空气，但是不只是阳光、空气、雨水，聪明、智慧、道德。所以你看到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文化有很好的道德，很好的科技，不认识主的个人、团体，有很优秀的，我们并不稀奇。不必稀奇，因为神是这样宽大容忍，给人这些恩典和慈爱。但是当他给人这些恩典慈爱的时候，如果人在这些恩典慈爱中不能够悔改归向上帝，相信上帝，这就会变成自大的因素了。自大的因素就会叫人和个人别人都灭亡。我这几年去日本的时候，我想那个地震呢、啊？之后，各位可能在地震之后马上看到一些，录影带的或者是新闻的，你真是吃惊这个民族的自治的能力，这个民族礼貌守法，在大地震当中那个平静守法，有秩序不乱，不像很多城市一有这些东西就打劫啊，就抢劫，没有，很有秩序。然后他们恢复的也非常的好，但是这是神的恩典，但这恩典让他们更加凭着自己肉体。我觉得日本人是在地震之后更有一种什么东西都打不倒我们的自大，这种自大从甲午战争说从更早以后就有，不是我们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说一些意气用事的话，但是实在这个民族有这么多的礼节，有这么多的聪明智慧，有一度他们的工业能力还凌驾在美国之上， Sony 比美国的很多的音响设备都还更好，把好多的 Toyota 把好多的美国公司都打倒了，他们是很优秀能干，但这么优秀能干的国家，包括在二次大战所留下的极大的罪行，包括现在你在日本上看到那种悲观绝望的风气，人如果没有上帝，凭着肉体认人认自己，你并不认识。另外一个就不是民族，一个我讲日耳曼，一个是讲日本，另外一个就是对不起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你看一下19世纪我们当中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旧恶的那些小说，讲到旧社会的邪恶，讲到那个新社会，那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没有剥削，没有欺凌的那个社会，那是叫人很感动的，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叫人很兴奋的，脉动的那个全身都会很兴奋的一个理想。到今天你。我是鼓励很多人去看这些，那活着是很积极的。我们中国的闻一多先生他说他的志向是擦干每一个流泪的孩子，这是很好， 有人这么可怜，在可怕的生活中这么可怜，我擦干他的眼泪，我抚平他的伤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这是鲁迅讲的话。就这些都是理想，这些理想也都很好，但这些理想都没有上帝，造成的就是一片血腥，我这也不去讲它了。如果人凭着自己的肉体来认人，来认世界，我们一定认错的。我们凭着别人的肉体来认他，也会认错。所以当彼得，也是我们每个人因着上帝的恩典认识了耶稣，而且继续在圣灵的带领下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越来越认识自己。我刚刚讲我对自己不认识，我很糊涂的一直以为我应该打篮球，后来还是有很多的糊涂不认识啊。有的时候尤其在念神学的时候，写了一点讲了一点道，被称赞的时候，我又开始自我膨胀了。哦，将来华人神学界里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康乃馨。我认识错误，但是会有这种错误的小人物狂想曲。各位姐妹，我不知道这里的姐妹有没有进入瞎拼末的时候，就有一种认识，大家都在看我。我们可能长期活在一个大家都在看我。有的时候我看到漂亮一点女孩子，她在走路的时候秀发很长，我就看她一直在甩头发，我觉得她每甩一次都有没有看到我的意思啊？对不起，如果刚好说到某一个，请原谅啊。这说起来好笑，但是说起来也是罪恶的一个成分，就是我们人看什么，在堕落以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认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凭肉体认自己认人，也不凭别人的肉体来认了。这个意思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智商我们过去的记录不重要，是重要的。我刚刚讲我们教会也要也在照顾一些中辍生，听说这个数目在台湾有上十万或十几万。各位，这很多的孩子就年纪轻轻的就进入封城的世界，后来又回来。哇，那些小孩你第一次听他们见证他们认识了主，哇，都很感恩。后来认识久了，在教会里，各位请注意，我觉得基督徒常犯这错误。我们常常错误就是，我以前如何下流、堕落、邪恶，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生命已有真奇妙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就我们通常都有这样想法，不过你再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你重生得救以后跟以前差不多，脾气还是那个样子，长相更是没有改变。有的时候喜乐多一点，但是那个老我自私、自大、虚伪还是会冒出来。我觉得基督徒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改变，但是改变是希望是啊，逐渐逐渐成长。当然我们很希望是突破式，就像我昨天讲的，我进去的时候是一个80岁老太太，出来的时候变成18岁妙龄女了，就是一番移山倒海的手术，哇，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太好了。或者有人想到说我到什么祷告山上去被按手一下，哇，就变成天仙了，本来是魔鬼的，其实一下山就很喜欢服侍人了。各位，神一定做奇妙工作，不过在一般情形下他还是逐渐在做的。我们逐渐认识主，逐渐越来越认识主，也越来越认识自己，也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的认识并不是纯批判的，并不是纯负面的，我们的认识包括认识上帝的慈爱和能力，对他的儿女是有正面的。所以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不管是年纪轻年纪长， 我们慢慢开始进入教会的服事，我们被感动，我觉得我也应该投入，我也应该怎样，我要做短宣的或做儿童主日学工作，感谢主，这是很好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信了主以后被感动，觉得我要开始好好读经祷告，感谢主，这是更是好的，应该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也提醒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主的爱激励你，你要做新造的人，我要做一个更好的妻子，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我要做一个更好的牧师，我要做一个更好的弟兄姐妹，我上班对人要更和气，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您等着魔鬼的攻击吧。只要我们有一点向上的心智和行动，魔鬼就会攻击我们。我听到很多的反应马上就是，那我不要向上。那你已经被攻击了。我们求主让基督在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寻求。这两天很多人祷告都讲到这一点，渴慕主，我们渴慕羡慕那个美善。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肉体，你的理智你的经验都是重要的，都是好的，别人的生活背景也是判断他的一个人的重要的事，但是务必要用神的权柄神的爱来判断每件事。这我自己也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听到有人见证，这个人他很优秀，他是博士，他年纪很轻，他很可慕，然后我就用肉体来判断他，哇，这是将来教会的人才，要多多的。其实不一定的。这个人是吸毒多年的，或者是流氓打架多年，现在悔改信了耶稣，哎，大概也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了，最多请他做个见证。这也是凭肉体来认人，你并不知道神在这个人身上会怎么做。我们只有求主帮助，帮助我们能够多尊主为大的来看自己、看事情、看人。我一再的被提醒，被主提醒，几乎现在感谢主，天天被提醒，不要凭着肉体来认人。来到这里，来到这教会，凭着肉体认就是，这个教会对我很好，这教会很尊重我，这教会里面大家都很爱主，所以这是一个好教会。这个教会如果对我冷淡啊，这是一个坏教会，这个教会是要被咒诅的，这教会啊等等。各位，这都是凭自己的感觉来认，凭着上帝的慈爱和权柄，这是主耶稣宝血买回来的，主在这个教会里有恩典，我们的生活，我的态度就会更积极而且更真实。我们不会预想到别人，我们知道魔鬼一定会不断的在工作，但是我们知道神更是得胜的。我们不凭着自己的肉体来认人，我们也不凭着别人的肉体来认他，也就是我们不以自己为主，我们以上帝为主。我们曾经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耶稣，凭着我们的肉体来认耶稣，凭着我们的肉体来认耶稣，我们不会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耶稣，以赛亚书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羡慕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若是圣灵不断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伟大神的美好，我们也会越来越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罪恶，更认识神是爱我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越认识主，越认识自己，我们不会有自卑感，因为神这么爱我们这块烂泥，爱我们这无药可救的人。但是我们也不会骄傲，因为我们发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使我们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优秀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真实的知道，这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我碰到很多不管是天生丽质或者是后天努力的人，都有一个困难。天生丽质的人，包括这里的姐妹们啊，天生丽质，大概很少会去想到说， 我的美丽是神给我，而且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所以上帝让我美丽，他要叫谁美丽就美丽，叫谁丑陋就丑陋啊，对对，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和拣选，恩典和拣选教义很多人不能接受，觉得霸道。其实这个教义的意思就是让人不要夸口，我们一切的美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也碰到过有些很努力，后天他的先天条件很不好，但非常努力，以至于他事业各方面很有成就。这两种人都很难成为好基督徒，因为他觉得他实在是不错，他觉得他的不错包括他自己的上进和努力，他不是含着银汤匙到这个世界的，他是含着竹筷子到世界的，他很可怜的到这个世界，然后他打拼他奋斗，所以他不能够说主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典，一切都是我的努力。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求主让你能够眼睛被打开，因为你的努力你的上进仍然是神给你的。不要把神的恩典想成是不做事，很多人就把神的恩典想成不做事。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做的。这也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就跟我们昨天看，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盼望是基督给我的，我认识基督，但是我并不变成一个木头人，或者我并不消失，从人来看我还是最重要的，我要不要接受，我要不要顺服，我要不要在这些挣扎中继续相信，这些都不能免的。各位，即使我们跟随主了几十年，下一步下一秒钟我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要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照主的意思做，这都非常困难，包括等一下我们吃 brunch 的时候少吃一口，这都是非常难的。即使你征战过胜过100万次了，还是下一次的要得胜还是要靠着主，包括对人温柔，对人忍耐，包括对人勇敢责备，都是一样。所以雅各也说这样的话，雅各书2:1-3，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不可按着肉体待人，不管是他是你，肉体外貌不只是他的长相，不只是他的身份，不只是他开着车，不只是他的学问，不只是他的谈吐，就是你需要知道，说简单一点就是主是他也是你的主，主是公平也是慈爱的，你根据这个前提来待人吧。我并没有说今天一个流浪汉待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就一定要把他带奉为上宾，圣经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的仔细小心需要有的，当教会里决定接受这些中辍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预备，他们会偷东西，他们会说谎，他们会欺骗，他们过去的那些恶劣的毛病会有的。我们教会还曾经有一度，那个是十几年前，有什么好像士林之狼，就是一个强奸很多女孩子的一个犯人，在监狱里信主了，后来放出来，跟生团体找我们说可不可以来我们教会。我们是接受了，但是我们会要有配套措施，比如说他跟姐妹在一起，就是他旁边需要有人监督一下。各位，这都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你不说，他已经重新得救了，他已经重生了，如今活着不再是狼，乃是一只羊了。他的狼性还是不会那么快改掉，就跟我们的狼性不是那么快改掉的。我们需要很诚实的，很面对现实的靠着主，但是带着盼望，带着爱，带着智慧，带着勇敢，很多时候也带着制裁，带着正义之剑在做每件事情。所以这里并没有说一个穷人来了我们就要奉为上宾，一个有钱来了你给我滚下去，你这个剥削，你这个资本家，不是，我们都带着盼望来做事情。我们不会说有一个穷人来坐着穿着肮脏衣服进去，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坐在那里或在我脚凳 边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求主帮助我们不断把上帝的权威、慈爱、怜悯放在我们心里，使你对你现在的处境，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儿女、丈夫、父母有一个恰当的想法，有个恰当的做法，而且这是不断的需要调整的。女儿现在是青春期，你要怎么对她？女儿现在念大学怎么对她？女儿现在有孩子怎么对她？你的母亲现在是老年痴呆了，要怎么对她？你会不会想到，哎呀，悲观了，绝望了，没有办法，很累了，我要怎么找外劳了？各位，我们需要安排一切的事。我昨天讲的事，其实我自己也是。我父亲已经过世，母亲90岁，我的岳父97岁，岳母89岁，都是需要照顾的。然后照顾起来，各位就跟你们也知道一样，都会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已。很多你要去想，因为这些事叫你很愤怒，这些事叫你很灰心，这些事叫你压力很大，你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又有罪恶感，你选一个做法是让自己轻松一点的，哦呦，体贴肉体，然后我们就有的时候要自虐一点，要选一个糟糕一点的，就好像姐妹你就好像弟兄你要结婚，有两个对象，两个姐妹可以选择，你会不会说啊，我选择那比较漂亮的，主啊赦免我，这是爱肉体吗？明明就是。所以是不是姐妹们，你们要背十字弟兄或姐妹背十字架，就是你选择你的配偶，就是要穷一点、丑一点、笨一点。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再讲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主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但是主不要我们自己成为做任何事，不管是选择或判断的主人。我们需要有的思想、经验、判断都不可以少，但是我们一切尊主为大的来做。所以不要把雅各书讲的这些做一个新造的人，就以为我们是一切颠倒过来，你是有钱人就打倒，你是有学问的人就打倒，你是漂亮就打倒，我们就高举丑的、笨的、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并不是要革命，我们会说万事万物，有钱人、美女、丑的、贤与不孝，所有的亚当夏娃后裔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需要，他们也需要。那这个我们在讲各行各业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不过那个我们就不去再提这个。我们讲到今天要讲到的回复和重建了。回复是回复到跟上帝和好的关系，重建是我们跟上帝和跟人的关系能够重建。这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一个其实圣经没有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只能猜测的腓利门书里面的那件事情。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给他的弟兄腓利门的，他写给他腓利门，我们知道是一个保罗的同工，是一个保罗的好朋友。那么保罗写信给他，然后保罗提一件事，我写这个信呢，他说我可以命令你，因为我是你属灵的导师，我是教会领袖，我可以命令你，但是我不命令你，我凭着爱求你。求你什么呢？他说我为阿尼西姆来求你。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我们在腓利门书里面大概可以看到是以前腓利门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很可能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然后跑掉了，他偷了腓利门东西跑掉了，然后我们也只能推测了，偷了跑了，一个逃跑的奴隶最后走投无路， 可能他最后一定是跑到保罗所在的罗马，罗马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一个软禁的状况中，也就是生活还算自由，他跑到他那里去，他怎么会跑到他那里去呢？从老远的地方跑到他那里去呢？我想也可能是以前教会，保罗去过腓利门的家里面，可能保罗去过，或者腓利门家里面有读过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里面的话就给腓利门，也给他的奴隶一些感动。我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求主帮助我，我不是对任何一个人讲而已，我希望我能够在对每个人讲。如果今天有人抱着一个小 baby 来，我也希望我的听众里有那个 baby。 baby 不一定听得懂我的话，事实上大概听不懂我的话，但是圣灵，我们能够听懂神的话，从来不是我们的智商直接的问题，是圣灵是不是开你心中的耳朵，圣灵开了他就能听进去了。当然圣灵工作，有人是抗拒圣灵，但是我起码希望我自己不是一个抗拒圣灵的人。当我骄傲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看到有人打瞌睡就想到说这个人真是不敬虔，没有想到他可能昨天要回到他的家里面，要整理那个离火场很近的那个，忙到一两点钟很累了还来参加你的聚会，实在是很爱主。我们并不知道，人能看到的很有限，人能想到人的动机和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很有限，但是我们凡事相信神在每一件事上都做主，这给我们喜悦，这给我们盼望，这给我们力量。我们基督教的所有的信息，不管我们在讲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审判、神的拯救、以色列的被拣选、你的被拣选、神的呼召，我们不管在讲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教会的运作，我们不管讲哪一件事，不管讲圣经哪个地方，我们都讲到我们的上帝在每件事上是奇妙的，是慈爱的，是全能的，这给我们力量。各位，我希望你能听进去这个话。可能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在 serve 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正在读保罗的书信，他听到了，听到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留在他心里了。当他有一天出自贪念、出自邪念，把主人东西偷了然后逃走了，我们也不能够太说他纯粹是他的贪、他的邪恶，也可能有腓利门这个主人有对他不恰当的地方。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留学生嘛，都是要买旧车。那有一次碰到一个基督徒，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 dealer 啊，看看能一个基督徒 dealer 让我买到好一点的车。他就说为什么要基督徒的 dealer， 我要诚实一点。他谁跟你讲的？我说哦，对，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基督徒医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医生，很可能基督徒医生他常常读经祷告，忽略了他的手术，所以他不一定是好医生。各位，基督徒篮球员也不一定投得最准，照我所知啊， NBA 所有的好的球员都不是基督徒，可能最多一个吧。各位，对不起，这里的姐妹都很漂亮，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美女都是基督徒，我猜很多时候不是的，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的内心的美貌跟外面的刚好是成反比，那就不知道要怎么说了哈。我们并一个人是基督徒，希望他好，但不一定是好，也可能腓利门对阿尼西姆有对不起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不敢多推测。总之阿尼西姆偷了腓利门东西然后逃掉了，逃掉了对一个奴隶来讲总走投无路，到最后他可能就想办法去找到保罗了，找到保罗了，保罗就带他归主了。保罗带他归主，保罗那个时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软禁的人，他需要有人帮忙。 阿尼西姆也很想帮他的忙，阿尼西姆可以留下来帮保罗的忙，但保罗，哎呀，这就是主的恩典，保罗很需要他，但是保罗觉得阿尼西姆跟他的主人腓利门需要和好，于是他就劝他回去。他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叫阿尼西姆带回去。他说：“我希望他留下来伺候我，代替你伺候我，因为你应该伺候我的。但是他，你不在，他可以代替。但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就请他回去。回去的目的不是要你答应他来伺候我，而是你能不能接受他呢？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各位基督徒能得着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有什么？路加福音耶稣有讲，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各位，房子我们这几天已经知道，你不一定得得着，你自己盖的还是会被烧掉的，保险公司重建一个还是可能被烧掉，你可能搬家，那是你自己的吗？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你的婚姻是你自己的，哎，真是遗憾，有的时候你巴不得可以把它甩掉。你的儿女是你自己的，哦，是吗？你记得浪子跟他父亲讲的话吗？父亲，你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那是我的。有的时候儿女跟你这样讲，又怎么又能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在法律上应该是人的身体是自己的。在法律上面，即使一个被处死刑的囚犯，如果是一个女囚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一个钟头，狱卒不可以强奸她的，因为那个身体不因为他就要被处死了，不因为他是犯人就失去是他的。基督徒却要看到一件事超过这一切，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各位，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头脑不是我们自己的，资本主义说有 private property，自我的财产，基本上可以 self ownership， 我是我自己的人，我不是奴隶，我不属于任何别人。我们基督徒会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心必须是属于上帝的。求主让我们知道，求圣灵怜悯我们，常常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身体用来服侍上帝，而且主动积极的。就跟我昨天讲的，一个母亲被母爱感动，她的身体就服侍她的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爱她的丈夫，她就以前是个千金小姐、大小姐，她就无怨无悔的服侍她的老公。相反的也是这样，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每个人被基督的爱激励，使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真实的服侍，彼此之间可以有美善的，我们被神拥有的彼此拥有。各位，这我讲就不太敢讲下去，求神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很难体会这件事。我也不是说连这件事，我也不是说绝对的对，因为人间包括教会，包括在圣灵带领下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够完全，完全只有主那里，完全只有将来。我们都需要因信称义，我们不能够完美的，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完美。当初代教会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有个现象，那个现象是所有的信徒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不能说这个制度一定好，但是那只是显出圣灵让那个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甘心乐意的跟人分享，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我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啊，不是在讲共产主义，是在讲大家的爱，愿意彼此的服侍。各位，这些都需要圣灵不断的托住，并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制度。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我自己的家是一个幸福的家，感谢主，不管是我原生家庭、我父母或我现在婚姻，都是幸福的。而且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靠着主讲越来越幸福。各位，这不太容易讲哦，因为我自己原生的家庭也有过很多伤人的事，包括我伤我的父母，我跟我的太太也有很多互相伤害的事，包括我们都不想继续维持婚姻。各位，如果不是神保守，下一秒钟还是可能继续发生这个事。但是神恩待了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这我跟我太太结婚30几年，我感谢主，有神的怜悯，实在是在太多的我自己的罪恶和无知当中，越来越觉得，哇，我的婚姻很幸福 ，I do not deserve such a good wife。我太太会不会这样说？我不知道了哈。叫你永远得着他，为着主把撇下一切跟随主。但是如果你为主撇下一切，而且不断的撇下，不断的献给主，这一切都要不断的加给你，你摆上的主加倍的给你。哦，我们家里也一定还是继续需要很多的学习。我说了，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美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美貌、我们的聪明都可能一定慢慢失去。老就是失去，老就是失去，刚开始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你的关节，失去你灵活的肌肉，失去你的有弹性的皮肤，失去你的记性，后来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的祖父母、父母，老就是慢慢失去这些东西。死亡就是一切都失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这些一切会失去，注定一定会失去的，你的健康、你的皮肤、你的记忆、你的工作、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都会慢慢失去。不管他们死去，或者是他们另外离开你了，不管是最和气的他结婚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悲惨的他死亡了，我们都会失去。各位，我们什么都会失去的，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我们相信一切在主里面摆上失去的，都会更丰富的得回。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是我说厚脸皮的话，说肉麻的话，我会失去各位吗？你说你还没得到我们嘞。如果我在任何一个地方讲到，包括我坐飞机或者我坐捷运，旁边一个人，我根本没跟他打招呼，只有一站坐了3分钟，如果我的态度，如果我的心是善良、是和谐的、是求神祝福的，各位，这一定对他对我都会有，我不知道神带领的怎样的帮助，但一定都有。因此一个人属主，一个人为摆上一切，主你掌管一切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丰富的，你看人、看事、看火、看水、看山、看海，看人老、看人去人来，你不会有那种我们中国文人极大的、极多的苍凉的景象。你会有，因为在主里面，不虚空而真实。而且你再得到他，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那么我们 我们希望腓利门是接纳了阿尼西姆，就他请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好像上帝接纳他一样。因为不管是阿尼西姆是腓利门是保罗，在这个奴隶制度本来就是不好的制度，是不幸的制度。可是我也要说，我们人的罪恶又多么喜欢奴隶制度。各位，我们啊，当然觉得奴隶制度该被打倒，但是如果手头有几个奴隶可以用了，实在觉得很爽。所以这个世界哈，就跟台湾一样，我反很多都反，反了又没有代替的办法，怎么办呢？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这个世界上制度，包括奴隶制度，包括很多的很多不公、不够公、不够义、不够善、不够好的制度，我们希望能够改善，但是改善的根本需要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跟神和好，然后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给我们的爱，使我们跟人和好，而且重建那个破裂的关系。这个重建非常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不可能，有的时候别人拒绝跟你和好，有的时候那个拒绝和好可能是你配偶，可能是你的家人拒绝和好，这个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很多我们碰到的艰难非常多，在圣经里面耶稣的兄弟跟他都不好，到耶稣死了以后才有人信主的。所以你也不必太为你现在没有见证、没有带家人信主觉得很大的罪恶感，因为耶稣的见证一定很好，但是他一直到死他的兄弟都没有信他，死了以后就信了，哎，这也很好哈。你不懂啊，就是你死了以后家人就会信主了。没有，我不是这样在咒诅你。我们生活凭存着盼望，存着喜悦在生活，有艰难，有眼泪，有汗水，我们通通不要想躲避这件事，是会有的。但是因着我们认识主，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慈爱和怜悯，而且这个慈爱怜悯全能在我们身上，在教会是这么的丰富，我们生活就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人。这个积极又不叫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常常被神来提醒吧，被神提醒。我不知道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去有没有和好，我不知道腓利门对他怎么样，传说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红楼圆梦啊，贾宝玉跟林黛玉结婚啦，然后生了小孩啊，很愉快啊，人间常常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成一台戏，把这个戏演下去。在座弟兄姐妹，我敢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这里每个人家里都有难念的经，每个人家里我们都有跟人相处处到你真是不想再处下去的，我们很困难。哦，求主在你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丰富起来，刚强起来，我们多认识他，靠着他来得胜。不能免去那些艰难的，艰难没有办法免去，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更丰富。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走十字架的路，能够走舍己的路，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知道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主啊，或者我把圣经上的话稍微变动一下，希望没有错误，你对你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奇妙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你把耶稣基督，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你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愿单单这两件事情就永远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还有什么好东西不和他们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呢？主，若是你把这一切白白赐给我们，而且不是我们在天堂才领受到这些好的福气，在这个罪恶流泪谷里面 你就赐下这些，有的时候是化妆的祝福，有的时候就是祝福，有的时候是很难背的十字架。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有十字架，即便我们在 San Diego 这么舒服的地方，主，只要在地上，不管在耶路撒冷或在索多玛，主，我们都可以靠你得胜，我们也都可以因远离你而败坏。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得胜。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被引诱的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求你的话，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你的离开，对人的离开，都是暂时的，叫我们因着回到你那里，我们永远得到我们的主，我们的恩主，以及恩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不会失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那个我们在隔壁德仁在。